今天是学院庆祝10周年纪念，那么大家要我跟诸位说几句话。我说说话不如讲经，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心，是近代山东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最好的一个上品。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能够遇到，净宗在中国这1700多年来，可以说是宗派当中最殊胜的一派。过去修学净宗，大多数依据这个阿弥陀经，所以弥陀经的注解在中国很多。最著名的有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莲中钞。那么对于净宗第一大经无量寿经，学体系的人不多，主要如古人所说没有善本，因为五种原译本，诸位如果看到之后就发现里面出入很大，不知道以哪一种本子为后为佳。那五种本子通通都要学，有一定程度的困难。五种本子以魏译康僧铠他的本子在中国流通最殊胜，五种本子里算是最好的一本。但是这个本子里面确确实实其他四种译本里面有很好的开示，这个本子里没有，这个是遗憾。可是日本韩国在隋唐时代到中国来求学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多半是善导大师的学生，智者大师的学生，所以日本的天台宗跟净土宗也特别殊胜，那么他们学回去之后所依据的就是康僧铠的译本，就这一种译本。那么日本的注解有30多种，可见的日本人对这个经典下的功夫很深。宋朝王龙生居王龙书去世，认识到大经的沉船重要，有必要做这个汇集本，所以第一次做汇集是王龙书去世，他是安徽舒城人， 啊，做得非常好。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在晋宗经典上流通啊，超过了五种人一本。但是他所翻译所这个汇集的实际上只有四种。唐朝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也是这部经典同步的本子啊，他没有看到过啊，所以从宝积经里面我们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世对于无量寿经呢曾经是多次的宣讲，这个很难得。佛陀当年在世讲经只讲一遍，没有重复的，唯独无量寿经讲过很多遍啊，这个是非常稀有的一桩事情。那么由此可知这部经的重要性。龙树居士汇集影响很大啊，到这个清朝乾隆年间啊，彭绍升居士根据魏译的做了一个结教，结得好啊，读起来非常顺畅啊，而且这个取舍也非常恰当啊，所以这个本子也算是一个好的本子，但是他只用了一种人一本，其他的四种被剪走，所以他不算是汇集。到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感到王本的缺陷，彭继清的本子是截教的，所以他发心做第二次汇集。这个汇集本当然比王龙书的要完备啊，比王本好，可是还是有瑕疵啊，有人批评有瑕疵，那就是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自己用文字可以斟酌，汇集不行，汇集每一个字都要是原译本里头的原文，不可以改动啊。那么他所犯的毛病呢，也就在这个地方，他本来是想这个本子做出来之后字字句句都有根据啊，可惜没做到啊，也被人批评，所以到民国年间这才有第三次下莲居老居士的绘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他用了十年的功夫，确确实实字字句句有根据，没有改动原文一个字，而汇集之美之善是过去几个本子都比不上的，所以我们难得遇到啊无量寿经最好的善本。佛曾经说过，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二千年，依照中国历史上的记载，释迦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啊，跟外国人一般讲的2500多年相差600年，这个事情 我们不必去追究啊，因为时间空间在大乘佛法里面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得念佛三昧，是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啊。所以我们有福啊，生在这个年代遇到这个问题啊。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啊，我们也是老朋友，奉老师之命为这一部经做一部注解。他很有智慧，用6年的时间做出来了啊。这个注解是怎么注法呢？是集注，以经注解啊。他采取经论83种，采取古大德的注疏110种，所以总共他用了193种啊经论注疏来解释这部经啊。这个让大家没有话说，这不是他自己做的，他自己要是做出来可能意见很多啊。他是一位在家居士，虽然修行很好，现在人呢有个大毛病，就不服人啊，都以为自己为师，不服人啊。所以这个是佛法修学最艰难的一个地方啊。佛法修学一定要谦虚，要恭敬啊，对于佛陀菩萨古大德啊，一定要有恭敬心。如果有批判的心，这就学不到东西啊。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所以念老用这个方法非常有智慧，不是我自己说的，是佛说的，菩萨说的，祖师大德说的，这大家就没话说了啊。所以住得好，住得非常之好。那么这部经早年我做了一个刻盘啊，这个刻盘做成之后曾经送给赵普老啊，普老看了非常欢喜。现在呢，我们把经刻盘跟注解汇合在一起啊，净土大经刻会啊，这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本子。晚年，我说我呢还能活在这个世界，做最后一个表法啊。一生当中啊，讲经教学53年，常常跟大家提到佛菩萨、祖师大德传下来的修行的方式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可是我没做到啊，没做到人家不相信。如果真的好，为什么做不到呢？这做不到是缘分的关系啊。我一生没有福报啊，一生流浪啊，没想到流浪流到全世界啊，居无定所啊，我没有自己的道场啊，所以也没有一定的住处啊，所以始终定不下来啊。非常想定下来，羡慕古大德， 住一个地方几十年不下山，啊，当然有成就。所以现在到晚年，也是佛菩萨保佑，有个机会可以定下来，啊，哪里都不去了，啊，这个地方可以住，啊，我在这里12年了，啊，我们学院10年，啊，跟这个地方联邦政府、啊、州政府、地方政府处得都非常融洽，非常好。啊，这10年以来呢，我们学院跟托马的市民也结了非常好的缘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确实是可以定居下来的。啊，可是我们常常想到祖国，文化复兴，佛教复兴，根还是在中国。啊，那么中国语言成熟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在中国周边这些国家，我的关系也非常好，啊，也常常到那边去访问，啊，所以只有这是英国人说的，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有很重的责任，我们要肩负起来。啊，佛法和传统文化都必须自己要真修真干，研究讲解没有用。一定要落实，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变成自己的工作，变成自己处事待人接物的准则，社会就会安定，世界就会和平。啊，所以这是一桩大事情。所以最后呢，我还是选择常住在香港，啊，这个地方交给年轻的法师，让他们在此地好好的修学，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这大事。所以这一次我决定，这个他给我安排了6个小时跟大家在一起学习无量寿经，啊，请看经本，啊，我们的绘本好像这一次也送了不少来，诸位都可以带一套回去，啊，297面第六行最后一个字看起，啊，宝音表弥陀愿海，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能令凡夫无功德者今登不退也，正如涅槃，是乃宝种之因，故曰宝也。这段经文是6种成就最后 众成就里面的第二段，在家菩萨，这个经里头列出在家菩萨上首啊，有十六个人。十六在大乘教里面讲，它不是数字，它是表法啊。密宗以十六啊代表圆满，所以十六啊是圆满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一个都不漏。啊，这十六位菩萨呢是在家菩萨啊，在家修学的，我们讲居士啊，什么地位呢？等觉菩萨，他的地位啊，跟观世音大师指文殊普贤弥勒是平等的，这样高位的菩萨啊。那么出家菩萨只列了三个人。在家菩萨列了十六个，这什么意思？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是在家修行成佛的法门。啊，成佛没有高下，啊，不一定说哦，出家佛是第一大，在家佛是第二，没有，平等的，啊。有第一有第二啊，那是凡夫，六道凡夫啊，阿罗汉就没有第一第二了啊，这种执着啊，这些错误的概念呢完全没有了啊，也就是分别心没有了，执着心没有了，所以它是平等境界啊，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么这十六位菩萨，前面的十二位我们介绍过去了，今天这个是第十三位啊，报应。他表的是弥陀愿海啊，愿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在本经我们还没有学到第六品啊，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也是在家居士，他发了四十八愿，愿发了之后一定要修行，要把这四十八愿全部能够落实，不落实这个愿是假的，是空愿啊。落实可不是一个容易事情，你看看他第一大愿所发的是他所居住的这个国土没有三恶道，这个愿能做到吗？在我们想是决定不可能的啊！我如果我们发一个愿，不要说那个极乐世界了，我们发愿这个图文巴这小地方，我发个愿，我住在图文巴这个地方，图文巴没有坏人，能不能做到？太难。啊，是可以做到的，要自己先要做到纯净纯善，然后还要教化这个地区的众生，要花多少年呢？至少要十年呢，把这个地方众生都教好了，这地方没有坏人呢。那阿弥陀佛那个世界太大了，那个世界里一个坏人没有啊，所以没有人做坏事的，没有人有恶念的，他才没有三恶道。啊，三恶道的根，贪心是魔鬼道，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 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贪嗔痴的，那他才会没有三恶道啊。贪嗔痴是三恶道的因啊，地狱恶鬼畜生是生，是贪嗔痴的果报啊。他要真修啊，用多少时间修啊？五戒的时间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本上告诉我，他发了48愿，五戒的时间，五戒多长？我们没办法想象啊！如果我们说我们的银河系，银河系有沉住怀空，啊，沉住怀空一次，这叫一个大劫；沉住怀空5次。你说这个时间多长啊？这么长的时间修行，他真做到啊！做到之后，极乐世界成就了。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是阿弥陀佛本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不是其他的。这个无界修行功德的成就是很不好懂的，现在最新的科学家啊，也就最近30年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这个念头的能量是无法估计的，它太大了。啊，这是新兴的科学。啊，已经有上千人在研究这个东西。啊，成绩非常可观。啊，从科学上得到的这些证据啊，念头佛法最早就知道这桩事情啊，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意念成就的世界，那个世界无需要人去设计，无需要人去施工，自然现前啊，这个道理很深，《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不单极乐世界如是，他方诸佛世界几乎都是一念成就。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天，欲界天的上面，化乐天。他化自在天纯是一念成就啊，再往上去那更不必说了，四禅四空天啊，往下去恶鬼畜生另当别论，地狱也是意念变现的啊，地狱不是人建造的啊，也不是神建造的，与他们都没有关系，是自己不善念头不善的造业所变现出来的啊，都是出自于意念，意念能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啊！那么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纯净纯善的意念啊，用妙宝来形容来比喻它 那么阿弥陀佛造成极乐世界之后，到今天十劫了，这个时间比他修行已经加了一倍了。这世界当中，他戒引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众生，到他那个地方去修学，啊，他是个修学的道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修学道场，啊，而且他在那个地方天天讲经教学，从来没有一天中断过。啊，这个世界大，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中国古人有两句话形容，说大而无外，他没有边际，才达到这个程度。小而无内，啊，小而无内更难懂。啊，到他们的圆满了。啊，我们这个世间最近几百年来研究科学、哲学，啊，可以说是极乐世界是科学、哲学的最高峰，啊，他那个地方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许多新的东西，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欢喜的事情。啊，科学继续往前发展，20年、30年之后，佛教大概就不属于宗教了。啊，属于什么呢？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真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两句话就是下面：能令凡夫无功德者尽登不得。这个不得了啊，我们是无功德的凡夫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呢，各国人都能成佛啊，有这么多这么样的一个便宜事情好事，到哪里去找去？那找不到啊。啊，我们碰上了，啊，我们也没想到去找，找也找不到，无意当中碰上了。啊，所以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能令凡夫。那最近我们学院悟凡法师往生，这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个凡夫，是无功德者。啊，他给我们做了个榜样，真的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的加持。啊，得佛的加持实际上只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真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第二个呢，真愿意去。啊，要知道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我真想去。啊，第三个呢，就是念他这个佛号，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都行。你只要真念，真心真愿，没有功德也能去。啊，为什么？你念发这个心，真信真念，我真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里面就具足无量功德。啊，你每天去念它，你的功德就累积下来了，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我自己的功德。啊，等于是你念多少阿弥陀佛就送多少， 啊，你肯定他就输送给你，源源不断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打妄念了，念这句佛号知道啊，源源不断的功德输给我啊。我要是不念佛，想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是什么？这六道轮回的功德输给你，你肯定继续搞六道轮回，你就错了。你说这多重要啊！哪有时间去打妄想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是，那诸位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都去做佛去，你做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这个在佛教里头也找不到第二个法门啊！释迦牟尼佛讲了八万四千法门，真正让凡夫无功德者一生成就，只有这一门啊！再就找不到第二门了。因为这个都属实，所以这一部经多难得，这一部经是佛经当中第一经。啊，宝中之宝啊，我们要珍惜啊！啊，无量寿经我过去讲过十遍啊，但都没有细讲啊。从去年我就发愿把华严经停了，讲这部经，为什么？太重要了。现在灾难这么多，化解灾难，让我们自己真正有成就，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所以就详细讲解，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去年清明开讲，到今年呢九月十八圆满，讲了1200个小时啊。讲完之后再讲第二遍啊，现在这是第二遍啊。估计呢我想一年圆满啊，时间大概也是1200到1300小时啊，这门功课啊，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到底有什么些好处，诸位听懂了听清楚了，正法愿你这一生呢就做佛去了啊，这灾难全没有了啊。真正肯修，真正肯学，澳洲这个地区澳洲人不多，不到3000万人呐！100万人当中有一个人修，就算3000万吧。啊，300人。这个地区我们图文巴大概才10几万人啊，只要有10个人修，图文巴就不会有灾难能不能有10个人发心，10个人发心保定这个地方整个地球上有大灾难，图文巴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如果有100人修的话，昆士兰没有灾难；如果有1000人修的话，整个澳洲没灾难。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问题大家肯不肯干呢？啊，先。不要求很多人， 大家来发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哎，来签名的时候那都是假的。一定要把事实拿出来才算是真的。一定念头真转了，没有自私自利，没有贪嗔痴慢了。所以今天最严重的这个灾难怎么来的啊？灾难能化解吗？我在前一个星期访问了梵蒂冈，跟教皇见了面，难呐，真难呐！在罗马住了4天，这我第3次去访问，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灾难从哪里来的？不是自然灾害。玛雅灾难的预言，大家都晓得，201212月21银河对齐，我们的意念可以改变，可以能化解，那就是纯净纯善的意念了。灾难是由不善的心行所引发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心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老祖宗告诉人，人性本善，叫人之初性本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呢？变了。跟着外面环境变了，人心变坏了。为什么变坏？老祖宗有2句话告诉我们，就是家不起，社会就乱；子不教，人心就坏了。这2句话用在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上，完全正确。家没有了，中国古时候的家没有了，叫家破人亡啊。中国古时候的家是大家庭，子子孙孙他不分家的，所以它是一个大家庭的组织，它是社会组织。这一个家，你说在中国现在，到中国农村里看，那个庄是王庄，那个庄是李庄，那就是一家人呐，他的一个村庄是一家人呐，家人不兴旺的。不兴旺的大概也有200多人了，人丁兴旺的一般普通家庭300人左右，这是普通的，兴旺的有700-800人了。你说他住在一起要没有规矩还行吗？那就家不就乱了所以家庭他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这个家遵守伦理道德懂得因果规律人人都能够守住规矩，这家就会兴旺。所以人从小都在家里教好了，所以社会上没有恶人。社会好常 长治久安啊，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啊，许多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看到这些记载的时候，都很难相信啊，这怎么可能？啊，那是家教，是家学。这家对社会的贡献太大了啊，小孩从小就要教他没有私心，如果有私心，这个家就完了啊，要大公无私，念念说我活在这个世界是为整个家庭，为整个家族，而不是为个人啊，所以这心量从小他就向外拓开呀、啊！啊，小孩讲求的是胎教啊，怀孕的时候，母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端庄，影响胎儿，所以小孩生下来好教、听话啊。现在不懂这些了。啊，出生之后，那《弟子规》是谁学的？父母做给婴儿看的。小孩一出生，眼睛张开了，啊，耳朵竖起来，他就会看，会听，虽然他不会说话。啊，所以扎根教育是什么时候？从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这一千天教好了，他就是个好人。他到八十岁他都不会变坏。这根深蒂固啊，是这样教的，现在没人懂啊。啊，但是不能怪现在人。啊，因为中国我传统文化疏忽了在中国至少200年。你怎么可以怪现在人？他不知道。他父母不知道。他祖父母也不知道。他尊祖父母也不知道。啊，高祖父母也可能听过，他自己没做到。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有几句话，我觉得那个话是对我们现代人说的。啊，说先人无知啊，我们过去这多少代呀、啊。疏忽了，不了解这个事实了，啊，无有余地，没人教给我们，啊，我们今天做错了很多很多事情，造了很多罪业，啊，这不能怪他，要原谅他，这话很重要啊，不知者不能加给他罪业。啊，那我们要恢复，实在讲也得要五六代才行。啊，但是我们是在关键的时代，我们要不知道，要不用心，不把这个种子培养出来，后面就完了。啊，这个使命感。比什么时代都严重啊！一定要懂得啊！古人的东西好，古人最大的长处我们不能跟他比的，他们心是定的，他们心量大，他不为自己，能够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心地清净就生智慧，我们心地烦躁啊，烦躁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啊。啊，所以现在我们如何解读中国古人所讲的家？啊，现在我们要把家解读为社会团体，今天讲的社团。就像中国古时候的家一样，叫社团。 啊，社团要有伦理，要有道德，啊，现在讲要有章程，要有规矩，啊，如果社团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社会就乱了，啊，过敏。如果不好好的教育他，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现在这三种教育没有了，连宗教里面都没有了，这个问题严重啊！啊，本土十六就是现在的教皇邀请我，我本来不想去，结果以后想起来我还是要去。我去干什么呢？提醒他，宗教教育重要，宗教要不回归教育，没有前途，而且对现在人说话，跟他讲他不相信，一定要做个示范点啊！所以我就想到梵蒂冈那个小区啊，我知道小区不知道面积多大啊，这次去我就问，详细问了一下啊，梵蒂冈面积多大？不大，只有50个 acre 啊，50英亩啊，不到100英亩，50英亩啊，那我是这样的一个小镇，我劝他能不能把天主教的精神、天主教的文化落实在这个小区。他这个小区里的居民不到1000人，你们真正能够把基督教的精神跟文化做到啊，落实到我们生活啊，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济物啊，那就是说让这个地球上的有一个天堂，天主教的天堂就是梵蒂冈，到那边去你就走进天堂，就看到天堂。罗马城也不大，我问他罗马有多少教堂，有400多个，我说那就是400多个学校，如果每一个学校每一天都在那里上课教学，我说我想一年当中罗马城就变成地球上即天主教的圣城，天主教的天堂就在罗马，让大家都来看，能看见多好，我传递这个信息给他，希望他做啊，啊，能不能做到，可能有困难啊。教皇跟我同年，小我1个月，我们都老了，年岁太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身体不如我们总是希望他做啊，教廷里面枢机主教叫弘一主教，我看年龄大概都是70以上啊，老化了啊，一定要能把年轻人带起来，但是年轻人要教，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不能新教啊。啊，我们希望就做这种事情啊，每个地方啊要做一个实验点，啊，图文巴也可以做，比较困难， 托巴谁去做呢？宗教去做比较容易啊，因为这个地区大家都没有根，都是从外面移民过来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要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是比较困难，但是做出来了那就是世界第一。啊，教学重要，比什么都重要。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教了一辈子。他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告诉我们教育重要啊！中国古人懂得，学记里头就说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你看家，中国家啊，家的能够成就靠教学，家学啊，建立一个政权啊，中国正式统一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重视法律，不重视教育，15年亡国啊，汉取而代之，汉武帝聪明，知道教学重要，所以集合这些文武大臣在一块讨论，到底要用什么来教化人民啊，集思广益，最后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孔孟学术啊作为全国教育的标准啊，所以孔子的地位就突出来了。本来孔子跟大家是一样的，完全平等的，诸子百家啊，这个制度定下来之后，一直到满清，你看中国改朝换代20多次，但是这个政策始终没有改变，都是把教学摆在第一，任何一个朝代都把教学摆在第一啊，在行政组织上，主管教育的礼部啊，就现在的教育部啊，部里头的排名，礼部是排第一的，礼部尚书就是部长啊，宰相有事不能事事的，他代表，他代理啊，由礼部尚书代理，这重视教育啊，佛教的教育，道教的教育是皇上自己抓啊，皇上主管，所以佛跟道的教育比如还要普遍，因为人民尊敬皇上啊。那么在中国所有的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的，没有不上课的啊！中国寺院里面不讲经不上课了， 大概200年。日本人他们的寺庙不讲经不上课了400年。我在日本讲经的时候，日本的法师来听经，我问他，他们告诉我，他们大概丢了400年。所以社会出了问题了，讲经教学多重要啊！现在出家人也是，究竟为什么出家的不知道啊？出家干什么也不知道啊？这样出家了都不如法。出家一定得搞清楚搞明白究竟是什么。值得不值得我就搞这个行业。就像一个人嘛，读书的时候选择科系，毕业出来之后选择工作，不是盲目的。现在很多几乎都是盲目。所以造成了宗教的负面影响。提起宗教别人都摇头，迷信。他有没有说错？一点都不错，真的是迷信。信佛，那个佛是什么？讲不清楚，讲不出来。有几个人能知道？诸位信佛了，佛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清楚，佛是谁？佛是什么？佛是自己。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佛教教学的目的是回归到佛，我现在迷了，不是佛了，变成凡夫了，我如何再回到佛的地位？跟中国古人讲的没有两样啊！中国讲人性本善，教育的目的何在呢？回归本善，回归本善就是圣人，就是贤人，所以中国教育圣贤教育。中国人读书为的是什么？读书志在圣贤。佛经上教我们宗旨的目标是什么？宗旨目标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这个得搞清楚搞明白。佛说的跟我祖宗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把教育的方向目标都给你讲清楚了。学习经教不是为名闻利养，不是功名富贵，是做佛做菩萨。佛菩萨阿罗汉是佛教的学位，这必须搞清楚。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他是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是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像现在学校念书，博士、硕士、学士，三个学位，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可以拿到最高学位，是你应该要拿到的。为什么？你本来是嘛。这个道理要懂啊。佛教是教育。佛教跟宗教说实在话，风马牛不相干啊。但是现在的佛教真的变成宗教了。 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去膜拜，错了。那大雄宝殿是我们老师的纪念堂啊，那是为了不忘本呢、啊。这中国人特色啊，家里面不忘记老祖宗啊，上学不忘记老师。啊，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留下来，这个是功德最大的，集大成的。啊，所以中国读书人纪念孔子。啊，学佛的同学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是创教最早的老师，我不忘记他，是这个意思。啊，听到他的名号，看到他的形象，我们升起是见贤思齐，我要学的跟他一样，是这么个意思。啊，要向他学习，念念不忘记。啊，所以他是教育，他是教学。啊，这个不能不懂啊。那么至于功德回向加持，我们在过去确实对这个不能不信，始终有疑惑。找不到理论的依据啊，佛经上的理论太深啊，佛说唯正方知，你没有证到这个境界你不知道，你证得了你就晓得了啊。可是我们没证的人还是怀疑啊，啊，真的可靠吗？这个意念的能力真有这么大吗？啊，一直到最近几年啊，我们的同学他们因为经常看网络，我们讲经在网络上播放啊，卫星电视上播放，在网络上看到科学报告啊，下载来给我看，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这是什么？把3000年前佛经上所说的现代科学证明，我们相信了啊。量子力学家他们所发现的，佛经上所讲的阿赖耶，了不起啊！这最深层的讲的是宇宙的起源啊，生命的起源，我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的？讲的这个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我们就相信，不再怀疑。真的没有？没真的，但是不怀疑。科学家他们探测到居然跟佛说的一模一样啊！宇宙的起源不是大爆炸，大爆炸讲不通啊，疑问很多啊！啊，佛所讲的宇宙起源叫一时顿现，我们也不能够理会。但是现在科学家说的，真的是一时顿现。啊，没有理由， 无缘无故突然蹦出来，这是科学家的话，这一蹦出来马上就不见了啊。那这个意思你看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不就这个意思吗？啊，科学家说突然蹦出来马上就不没有了，不就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那么还是有原因的，原因科学家没找到。原因是什么？是自信，这个他没找到啊！自信才是真正哲学里头所说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通通是依他而起的。这个东西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它没有任何现象。科学、哲学。必须要有现象它才能探测得到啊，我们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科学跟哲学都有办法去探测到，可是自信本性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所以它探不到啊，真的还是佛经上这一句话对，为真方知。谁能够证得呢？佛说八地以上，华严经讲菩萨的阶级51个阶级啊，菩萨51个阶级啊，八地是顶尖呢，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啊，这5个位次都见到了，都证得了。那佛陀鼓励我们，他在努力啊。我们如果证得八地菩萨，就清净了啊，根本不需要用仪器探测，我们真正就见到了，就接触到了。那么我们知道八地以上不止一个人，很多啊，这些人通通见到，那还能错吗？那还是假的吗？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相信之后，那极乐世界的小问题了啊，根本问题解决了，极乐世界我们相信啊，它也是五种神咒啊啊，那个原因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跟阿弥陀佛修学的功德啊，这可以相信啊。我们自己要有真正修行，有实德，真实的功德，回向加持别人，别人能得到啊，心越专感应越明显啊，就这心性科学对于大乘佛法有很大的帮助啊，能叫无功德者金灯不退也，真如涅槃啊，这真叫宝中之音啊。所以菩萨的名号叫宝音。第14位讲中住，安住中道，不落二品，当向即道，即思而成，净念相即，即念立念，是中住矣。所以这些菩萨全是正觉菩萨啊！今天科学哲学的成就跟他们比相差很远，他们超过太多了 他们证得了，八地菩萨证得，他们是等觉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啊，这个位置就非常之高了。安住中道，我们要学习。啊，佛家讲中道，儒家讲中庸。啊，中国人讲孝悌忠信，啊，这里有个忠字，啊，忠是什么意思呢？不偏不斜，啊，你的心呢，端正的，没有偏心，没有坏心眼，坏心眼是邪，偏心是不正，啊，就是不忠。我们的用心，对人、对事、对物，啊，要不偏不斜，啊，培养没有恶意就不行，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不偏，啊，有偏心，有偏爱。这个错了，我们的用心不正，啊，佛菩萨的用心，啊，阿罗汉是刚刚做到，但是他还有习气，还常常会犯，菩萨就不会了，啊，用心呢忠贞，啊，就叫忠主，啊，安住中道啊，忠就是道，道就是忠，叫不落两边，两边是偏心，是错误，啊，就偏邪，这两边，啊，它不偏，不邪，啊，这叫中道。学佛能够把心放在中道上，这个功德就大了。为什么？利用真心，啊，这个心是真是妄，标准在此地，啊，那我们起心动念到底是真是妄，全都是妄心，啊，我们的心因为有分别有执着，啊，分别就偏了，执着就邪了，执着里面有好恶啊，啊，我又喜欢的，又讨厌的，啊，分别里头还没有啊，执着里头有了，啊，心不清净了，所以这是讲用心，啊，我们要知道，中住是真心，我们本来用心全是中住。啊，现在不能中住，偏了。啊，不知道，我们是迷，迷惑颠倒。现在知道了，知道就是觉悟。觉悟如何？要保持我们的觉悟。我们要真正把它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我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就是叫发菩提心，啊，你看看往生净土，他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啊，其他的全放下。为什么呢？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我参加世界宗教团结的活动有十几年，过去我们在一起从来不谈灾难的问题，啊，从去年才开始谈到这个话题，啊，第一次谈这个话题呢，我还是在澳洲，啊，去年我在悉尼访问南部啊几个宗教，啊，他们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今年谈的就更多了，大家不再忌讳这个事情了，啊，为什么呢？媒体报道太多了，每天都有啊，到处都有啊，啊，地球灾变频率不断上升，灾难也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啊，往后明年可能比今年更重。啊，我们如何应对这个灾难？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因果教育，相信因果的定律。啊，中国老祖宗，我相信绝对不止五千年，至少一万年以上。啊，教给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的，必有余殃。那我们的心里头要积善的，不能积不善的。啊，什么是善呢？真心是善。啊，我们今天讲这个中注啊，我们的心要正，啊，要中，不偏不邪。啊，不偏不邪怎么说呢？在佛法里讲，不分别不执着，你就做到了。你分别就偏了，执着呢就邪了。啊，不分别不执着，这用的是真心，真心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用真心。啊，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学着会用，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真心有多大没有边际，心包太虚两周杀劫。啊，大乘教里面告诉什么是我，变法界虚空界就是我，我太大了。啊，那么近代科学家告诉我，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独立生存，过去以为有，现在发现了没有？啊，宇宙之间所有万事万物，它是个网状，网状交叉， 密切相连的啊，这样存在的，没有独立存在的啊，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啊，差不多是50兆细胞组成的，50兆的细胞的时候啊，它通通都有相连，像电网一样，像网络一样啊，信息完全相通的啊，绝对没有一个细胞是独立存在啊，新陈代谢是它的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波动现象啊，那整个宇宙是一个自己啊，所以宇宙之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与自己息息相关。我们起心动念要负责任，起一个恶念，说不定别的地方就有灾难发生了。那不可以起恶念啊！什么是恶念？贪嗔痴慢疑，佛教说这是五毒，这个念头不好啊，对自己身心有伤害，对世界的带来灾难啊，贪心感应的是水灾，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那我们遇到不高兴的发个脾气一下，哎呀，我又把地球温度增加一点了，真是这样的，不可以的啊！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怀疑麻烦更大，我们讲山崩地陷啊，地陷下去了，这是怀疑。怀疑对人身体呢，免疫能力啊破坏了啊，信心增长免疫能力，怀疑破坏免疫能力啊，这叫存心啊。啊，现在人普遍都是贪嗔痴慢疑啊，情绪都是怨恨恼怒烦，不好啊！啊，造作，言语造作都是杀盗淫妄啊！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没有灾难？啊，如果我们能够用真心，这三难全化解了。啊，这15个字啊，不得了啊，走到全世界里，到处都看见了。啊，前几天有个同学送了一份资料给我看，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一个信息，最保守的估计啊，全世界每年堕胎5000万啊，2年就1亿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多，差不多4年半啊，战争死了多少人呢？死了5000万人。现在堕胎一年就等于第二次大战死亡的人数总数，这样得了？这杀的人呢，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儿女啊。啊， 世界灾难怎么来的？就什么来的。我看到这个报告，我知道，这是灾难第一个因素。这不得了啊！所以我想想古人两句话，我一生都没搞懂。哎，看到这个我明白了。古人讲两句话：万物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呐。我以前不懂这个啊，这个淫底下有啥了？那啥什么？杀自己的儿女啊！啊，一年杀5000万，2年杀1亿，这个世界能没有灾难吗？太可怕了！啊，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样的？你仔细去观察，仔细去思维，你就全都明白了。你一点都不疑惑了。那我们今天首先救自己，救自己首先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不吃亏。啊，有人怕的时候，我用真心，人家欺骗我。啊，我这日子怎么过？你的日子过得比别人都快乐。比别人都幸福啊！你绝不吃亏，绝不上当啊！我出家的时候，老师教我的；我学佛，那不是学佛，根本就没有学佛这个念头。我是跟老师学哲学。啊，老师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的课程是佛经哲学，我才知道佛经里头有哲学。啊，所以我是学佛经哲学入门的。以后认识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很听话。那在当时一般人说出家不学金蝉佛事没饭吃啊，讲经没人供养啊，所以寺庙里都没有讲经的啊。金蝉佛事挺兴旺，我不干这个事情。啊，我出家到今年53年，没饿死，也没冻坏呀！啊，这是给出家同学做一个榜样啊！啊，好好的跟着释迦牟尼佛走，走他老人家的老路子，啊，就是讲经教学，啊，做一个义务的教师。啊，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啊，用佛陀教学，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肯学，都欢迎。啊，所以佛弟子当中有很多这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里头，啊，他没有劝大家。要放弃宗教没有？啊，你因为你的信仰跟学佛是两回事情，不发生冲突。啊，学佛是学做人，啊，是学智慧，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以佛不禁止。这个信仰宗教的人要改变信仰宗教，那个错了啊，那完全是错的 所以这是在经典上处处都能看到的。大家地藏经念的很多，你们看看地藏经里头有婆罗门。婆罗门是不是佛教的，现在叫印度教。还有印度许许多多其他宗教的，都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所以只要我们用真心，那就是行中道，要把心定在中道上，不落二边，分别执着永远离开，当相即道，那么在你心目当中没有一法不是道，即思而真。迷的时候知道这个思想是虚妄，悟的时候晓得一切事一切法不离自信，自信是真的。所以净念相起，即念离念，离念即念，这一句佛号永远不中断。自己的念成就了也不中断，为什么？给别人做好样子，让大家了都知道念佛，念佛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一层智行，智行，智是制度，表言持境界，智我行善，智是智止，止我行善，因为念佛即是持戒，是智行。念佛持戒叫道恭戒，你看心里头是阿弥陀佛，决定不会有杀盗淫妄的念头，心是阿弥陀佛怎么会有杀盗淫妄，所以念佛了戒律全在其中，不必再去这个念着持戒，用不住，戒律全在里头，一切众善都在里头，善戒全在这一句佛号里头，要明白这个道理。第十六位解脱菩萨表灭除戒缚，戒缚是烦恼的代名词，戒缚让一个人不自在不自由是解脱，把这个烦恼解除了，烦恼解除了，脱呢脱离苦海，脱离生死，脱离轮回，有这个意思，所以叫做解脱。如经云：“身独斗度脱，获其福德。”身心自在。那么戒律着重在身，身不犯戒，不杀生， 不投道，不歇息。啊，口也在身上，所以说身呢，口也包括了，不妄语，不言事，不恶口，不绮语。啊，叫身三口四啊，啊，一句佛号啊，通通把它摄受。啊，心里头只有佛号，贪嗔痴也没有了。啊。由此可知，这一句佛号啊，把十善业全报了，无戒也全报了。啊，无戒十善的，就是一句佛号，通通都摄受在其中。这个人就是有福有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长寿涅槃之道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到极乐世界已都得到了。又至四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只是遇到四经，就是这一本经。你要是能够遇到这本经，认真去学习它。你一生随意所愿，啊，这一句话就是说，事事如意，有求必应，啊，无论什么人，只要遇到了。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这个度是指的六道轮回。啊，你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啊，有能力超越生死。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得长寿涅槃之道。啊，这个是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一部经不能不学。啊，这一部经不能不讲。学了之后，希望大家常常为别人宣讲。啊，第一遍我们讲完了，啊，1200个小时，现在做成了光碟，啊，经本跟光碟都有，啊，可以好好去听，啊，那么现在我们讲第二遍，预定。1年讲一遍，啊，还能住持几年呢？就讲几遍，啊，其他的都不讲，就讲这一部经，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认识他，这是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啊，念别的都不如念他，念他全得到了，念别的是一部分一部分。那不是圆满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把这种机缘抓住，啊，遇到非常不容易，啊，所以这一次趁这个学院10周年纪念我们的聚会，啊，我们将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德觉经的佛珠供养诸位，啊，这个作为这一次大会的礼物，啊，祝福诸位个个无量寿，啊， 现在在这个地方聚会，将来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再聚会。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